好，各位好。吃完午饭都会去打瞌睡是吗？有没有吃炸鸡啊？
没有。
没有吃炸鸡哈、啊。没有，有没有人吃 extra crispy 的炸鸡？没有哈、啊，大概今天晚上有啊。好。今天下午呢，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个题目，就是在工作岗位啊。昨天我们在这个 workshop 不是谈到讲话嘛？那么今天就谈一谈我们在工作岗位上面呢，怎么样为主来照亮啊？因为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在工作当中。那么如果我们有退休的长辈呢，那对你来说有什么帮助？我想你可以用这个。作为一个为你的儿女的祷告，求主帮助他们能够在工作的环境当中好好的为神来照亮哈。那么首先呢，我想请大家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先祷告。天父，我们知道我们是被蒙召做一个全时间的基督徒，我们不一定是每一个蒙召做全时间的传道人，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蒙召做一个全时间的基督徒。我们很多时间花在工作的岗位上，是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岗位上面，求主帮助我们好好的能够尽我们的本分，为主耶稣做一个小基督，在工作的岗位上面来荣耀主的名。我们把以下的时间，虽然我们等一下因为吃完午饭也会很容易会疲倦，但是求主加添我们的力量。我们这样的祷告侍奉主耶稣的名祈求。好，我看的那部车呢，有一次呢，这个雾灯啊，前面呢啊，有人说：“哎呀，牧师开红色的车啊。”对，我是开红色的啊。有一次呢，我就发觉我的这个下面这个雾灯不亮了，你看见哈、啊？看见不亮啊？那么我就拿去修啊。原来很麻烦的。现在以前的这些灯呢，自己换也无所谓哈、啊。现在他们都会很会赚钱了，所以呢。自己没有办法，因为要人呢要钻进去才能够拆这个螺丝，才能够换那个灯泡啊，真的很聪明了、啊、他们哈、啊。那么我拿去换啊修啊，修完以后呢，结果呢就发现一个问题啊，修完以后就亮了，他给我看哈、啊，你看满意吗？我说满意啊，啊，结果呢不到两天又不亮了，啊，又不亮啊，那。很奇怪，说起来也不是完全不亮，白天它亮哦，好，晚上要它亮的时候又不亮，哎，真麻烦啊！想一个比方，假如我们是这部车的灯，有时候我们为神照亮黑暗，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应该亮的时候不亮，不应该亮的时候亮，啊，想一想我们在工作的岗位上面，应该亮的时候不亮，不应该亮的时候亮，没有人上班的时候你就亮，那同事开会的时候你就不亮，你想一想这个主人啊会怎么样想呢？思考一下。我们很多人，我们在座都工作，都有工作经验哈、啊。想一想你在工作的岗位是怎么样？其实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不是单单在教会以内照亮，我们要在教会以外去照亮，尤其在工作岗位。所以呢，今天我想透过下午的这个分享呢，我们一起来彼此的一起来学习哈。首先呢，我们看一节的经文啊， 出埃及记27章第20节。经文是这样说，你们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这个字怎么念，捣成金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英文是 make a lamp burn continually、不要熄掉的、你想一想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这个、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那提醒我们呢，其实我们不是单单在教会以内啊，一个礼拜一两天，礼拜五也好，礼拜六也好，礼拜天也好，我们才点灯啊，为主照亮黑暗。我们其他呢，我们要做一个24/7的基督徒哈，24小时。那既然如此呢，我们在工作也花很多时间，所以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了解这节经文的提醒以后呢，我们就放到一段比较实际的经文，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在工作岗位呢好好的为主来照亮黑暗。那么我们放到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还没有读经以前，你们真的，我在想啊，今天在为你们教会祷告的时候，就觉得你们很幸福，有那么好的牧师师母，我很羡慕林牧师，他的那个普通话非常非常标准，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这些香港国语啊，我在台湾才学国语的，香港长大的背景没有学过国语，国语那个谁啊。邓丽君的歌都会哈、可是呢不会讲普通话。那么我跟我太太谈恋爱的时候呢，那都是讲 Chinglish， 不是讲国语啊，是讲 Chinglish。他不会广东话，我也不会国语啊，我们就用 Chinglish。所以听到林牧师讲哦，十几年前认识他，哇，一听他讲国语，真的很羡慕他，后来神就带我们两个去台湾读神学。那我太太在台湾出生长大没问题，我就很大问题、第一年呢遇到很多很多困难、神也安排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实习，在那边哎呀闹很多笑话，因为不会讲哈、我记得有一次、应该讲一讲笑话，因为下午、怕你们打瞌睡。有一天我在一个教会实习嘛，那在教会的秘书，那个时候没有电脑的、那个时候要用这个什么 typewriter，我就跟他说我要打自己你要什么，我要打自己啊，莫名其妙哈、还有呢，因为广东很多音啊跟国语的音不一样的，很多人呢，我们香港很多人呢太无知了、他们以为呢那个舌头稍微转一点就变成国语了，对吗？好，你问问师母啊，我们香港人是这样观念的，对不对？我们这边有广东人哈、我们还很骄傲，我们说我们都会讲国语，是你们听不懂，然后呢？我在一个青年团契里面当他们的辅导哈，那么我们每一年呢都有这个元旦的退休会哈，那个时候你知道这个元呢、在广东话都是一样的音呢、元啊，元跟玩是同一个音呢，在广东话，所以我就在那个高中团契，我说你们都要去元旦退休会。那个牧师真的非常谢谢我、我们都要去完蛋、 好了，不讲笑哈。好，那么我们放到彼得前书第二章18-25节，为什么要讲起林牧师的国语呢？因为我想请他来读这段经文。啊，彼得前书，你听一听就知道他的标准，他何等的标准哈、啊。彼得前书第二章18-25节。彼得前书第二章，对，
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的灵魂牧人监督了。
没有讲错吧？他是不是很标准？真的，你们的福气哈、啊！我们教会也有12个教牧同工，12个牧师，有一班是 ABC， 一班是香港来的、啊。我在他们当中，我的国语是最好的。好，不是在夸我自己，我说我们国语的光景是何等的凄惨啊！那我们有一个同工呢，再播一个笑话，他带短宣队啊去中国大陆做培训了、啊，他去这个真实不是玩 ，I'm not making this up 啊，他去那个饺子馆啊吃饭啊，他那个服务员就跟他说，你要什么先生？他说一晚睡觉多少钱？你说我们是不是闹很多很多很多笑话啊？所以真的为我们这些香港人祷告、啊、而且现在香港呢、回归以后岂不是应该学国语更好吗？我发觉不一样啊，不是如此啊。现在新一代的他们的国语比我们还要差，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会打瞌睡了啊！好，读完那段经文呢，我们从经文里面学习一些很重要的原则。首先呢，顺服主人是什么意思？顺服主人是什么意思？然后呢，为什么要顺服他们？还有我们要学习实际上怎么样顺服他们？好。那其实18节呢，开始就提醒我们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顺服主人是什么意思啊？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原来有一种的老板是乖僻的啊，那么。其实啊，我们知道这个啊，圣经的原则呢，提醒我们呢，不单指啊，这个合理的老板我们顺服，甚至一些不合理的， 一切的老板，我们也应该学习来顺服啊。我就听过有一个员工吐那个苦水，好像在一篇文章里面看得到。他说去年圣诞节的时候呢，他的公司有一个Christmas party， 然后呢，那个老板就说：“哎，今年呢，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呢，我让你们给你们每一位有100块钱的这个礼物，圣诞礼物啊，所以就很高兴了啊，很高兴啊，就很高兴就拿到这100块呢，就跟他太太去买东西啊，去 shopping 啊，觉得这个老板还不错啊。结果新年回来，这个真实的报道啊，好像在网络上面看得到。那么回来以后呢，过完新年回来以后呢，那个老板就跟他们说了啊，那100块呢，会 reflect on your next paycheck 啊，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要从你的薪水里面扣啊。啊，这一位员工就头疼了，为什么？他已经把钱花了。啊，已经把钱花了，而且呢，他在网上发表这个吐那个苦水是什么呢？因为他本来他的银行是付那些水电费的，是自动转账的哈，结果那个月呢就扣掉了100块，后来不够，结果银行要罚他钱，罚了他36块，对，136块。这个真实的故事哈，这边呢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原来呢真的有一些的这些老板真的很差劲。那么你有没有有没有听过英文这个字啊 ？Supervisor 是什么意思啊 ？Super 都会啊 ，Super 啊，很威猛哈，那种意思哈 ，Visor 知道是什么意思？外子，我们每一个人都见的，就是我们开车那个挡太阳的那个叫什么 ？Visor，Supervisor， 就是他故意挡住你，让你看不见。啊，这个 supervisor 有这个意思啊 ，in a bad sense 啊。那的确呢，我们有一些的人呢啊，有一些老板呢，其实的确是很差劲。那么，自然我们耶稣也肯定了，神的话语也肯定，真的有一种老板是很难去相处，怪癖，这个怪怪的这种的老板。那么神就提醒我们呢，我们真的要不晓得怎么样按着圣经的原则不违反圣经的原则来跟他们来相处我们看看耶稣给我们的榜样，就是他其实呢，很多时候呢，他没有被人家诬告的时候呢，控告的时候呢，他没有为自己来辩护。那么我在看约翰福音第八章呢，其实看到犹太人来攻击主耶稣的品格不单只攻击他，而且攻击他的品格的时候呢，耶稣呢他就没有不是说他不讲话希望各位不要误会，就是说，哎呀，人老板不好，是不是我们就好像一个 doormat 被人家欺负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看耶稣基督呢，那个很好的榜样，他虽然被犹太人来攻击他，可是呢，他也有为他自己来辩护对不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他辩护以后呢，他就是没有犯罪。那么我想在这边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那么保罗也是一样，他在使徒行传的22章那么他被人家欺负的时候呢，他没有沉默不言可是呢他有一个原则他不会在当中来犯罪那么换句话说，不要误会，我们要顺服我们主人呢，我们就成为人家的 doormat 被人家欺负，我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呢我们需要为自己辩护的，我们当然尽我们所能，但是有时候如果辩护以后老板还是照样的对待我们， 如果在不违反圣经的原则底下，我们还是要顺服。这个是圣经的教导。那么请各位再看一看这个彼得前书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回到彼得前书第二章十八节。那你看到这边十八节的时候，请大家特别注意啊，有几个英文字。这边说 "be submissive to your masters"， 后面几个字 "with all respect"。这边讲的很清楚呢，我们需要存着敬畏的心。这种顺服呢，顺服我们的老板，顺服主人呢，是要存着一种的态度，存着什么呢？要存敬畏的心，要存一个敬畏的心啊，存着一个敬畏的心。那么在我们在思考哈，存一个敬畏的心呢，请留意很多时候呢，顺服不一定就带着敬畏的心，顺服不一定就带着敬畏的心哈。那么做一个比方，假如我们的老板要我们做一样事情，我们可以去做这件事情，这个吩咐，但不代表我们愿意这样做就有一个敬畏的心啊。你可以手去做有这个行动，但是不代表你的内心哈，你里面呢那个态度呢有着这一种敬畏神敬畏的心哈。那就好像啊，我们都很多都是父母亲啊，想一想小孩小的时候，你要他整理他的房间，他不做，到一个地步你发脾气了，你还不做，我就不让你玩那个 video game 啊，他做啊，他顺服啊，但是不一定他心里面存一个敬畏父母的心去做，你懂我意思吗？啊，那同样的道理呢，我们要看看我们自己的这个动机，我们去顺服的时候呢，能否带着一种的这种心态呢，我们真的完全是存着敬畏的心，因为是主把我们安排在那个岗位来服侍神。那我们当中如果是老板的啊，也许你是那个 executive 啊，你是老板，那你怎么样应用呢？同样的道理，你在任何一个机构里面，你要服从那个机构里面的那个 hierarchy 啊。也许你有那个董事会，我们就要顺服啊，无论怎么样，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要带着这个敬畏的心来顺服神。有些老板啊，我觉得这个图片很好玩哈，真的是这个样子啊。你看他这个小姐很可怜啊。我们有没有人上班现在在有这样的感受啊？是他的感受，不是他的感受啊。有没有人明天不太愿意上班的啊？啊，明天不用上班。哎，真的，这个世界真的有很多很多是 unreasonable 啊。那么我们谈到这个不合理的怪癖的这些的老板，我就想到香港有一位警察很可怜。在新闻报道呢，有一位香港的警察，他的名字叫王玉明啊。你看他，留意这个照片很有意思，你看他这个有一个枪套啊，可是呢是没有枪的，他在巡逻，在街上巡逻，他有这个 walkie talkie， 可是你留心看呢，看清楚一点的，近看你看清楚，这个袋子里面没有枪的，我倒没看过哈、啊。你没有看，还有警察，是带一个那个枪套啊，没，可是呢，在街上，他不是下班呢，他还在上班。那为什么没有这个枪套，可是呢没有枪在里面，有原因。原来新闻告诉我们，他呢 因为有一次在这个警局里面呢，有一个人啊，突然之间就死去了啊，一个这被留在这个警察局里面调查的一个人呢，突然之间不晓得为什么就死了啊。那么他的上司呢就告诉他啊，你就要说这个谎言啊，你一定要为我们顶包啊，是不是这个字哈、啊？顶包啊，就是要免麻烦，因为如果这样呢，可以检查很多很多。你就说、啊、他因为一些特殊的情形，心脏病或许什么，你就说一个谎嘛，就事情就这样解决，不然的话很麻烦，很麻烦会调查啊。结果他有正义感，他就说不，我不可以这样。最后你知道结果，那个老板呢，他的上司就难为他，就找了一个借口，就说啊，听说你的手扭过哈、啊，你的手不是说有一点疼痛吗？哎，既然你疼痛，不能拿枪，啊，而且调他去哪一个地方巡逻呢？那个罪案最差的地方，而且要规定他在一个珠宝店。门前他去那边巡逻，你想一想，你做贼的话，你看到一个警察没有枪，你会怎么想？哇，这个老板真的很可怕、啊、不但如此呢，后来呢也弄成满城风雨，怎么说呢，连他的这个退休金、啊、也禁止他，不让他提早退休拿到这个退休金，很可怕。很多不合理的 unreasonable、啊、很多老板、啊、真的的确是如此，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按照圣经的原则呢，我们好好的、啊、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面去、顺服我们的主人。好，我们看看经文、啊、为什么要顺服他们呢？为什么要顺服他们、啊、19节到21节、啊、这样说、啊、我们一起来念。倘若人为叫良心对的主神，就忍受这个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啊、留意这几个字、啊、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啊、我想我们都读过这段的经文，可是你没有留意上下文是谈到我们怎么样顺服老板、啊、原来为什么我们顺服他们，就是我们蒙召原是为此。神在 他的计划当中呢，他让我们在这个环境底下来为他照亮黑暗，原来神的计划他的底上是如此啊。那有人就问，有一次问这个很有名的这个C.S. Lewis、啊、很有名的路易斯、啊、一个基督教的这个思想家，问他、啊、为什么、啊、基督徒要受苦呢、啊、他的回答很有深度、啊、他怎么回答？很简单，他说为何不会呢？因为只有基督徒能够抵受。你懂他意思吗？为什么基督徒、啊、能够、啊为什么基督徒要面对一些的苦楚呢、啊、他的回答是 Why not?、啊、They are the only ones who can take it、啊、为什么不会呢？因为只有他们能抵受、啊、好，现在呢，因为刚刚吃饭了，那个血的循环呢就越来越去我们的脑、啊、所以呢 请大家都起立好不好，伸一伸你的手啊。我们一起起立啊！因为有人觉得很累了哈、啊。好，好，请坐。我想请问各位， 我们很多还在工作当中嘛，是吗？那你没有想过你现在工作的岗位是神召你在那个地方工作。而有时候呢，我们去找寻找工作呢，就是看那个薪水好不好啊，福利好不好啊，我们再选择去哪一个地方去工作。可是按照这节经文，你要知道你蒙召在一个地方工作是有神的呼召啊。对啊，是神呼召你在某一个公司上班，你相信吗？经文是这样说。有一个解经家，他叫Howard Hendricks。 有一次呢，他做这个美国航空公司 American Airlines。 你晓得做空中小姐很难做的，很多时候呢，有一些的乘客哈，不像我们那么乖哈，有一些这真的很难受的，有些的这些乘客要求啊是很离谱的啊。有一次呢，这位神的仆人呢在承担一个美国航空公司的班机，他在飞机上里面呢就有这个观察，空中小姐受气了，怎么说呢？有一位乘客在闹事，做一些无理取闹的一些要求啊。发了大脾气来骂这位空中小姐，骂得很严厉，但是那个空中小姐还是很温柔的，很有耐心，很有爱心的去对待这位小姐这位乘客。这位乘客真的很差劲啊，又讲脏话，又态度很不好，但是每一次总是这位空中小姐还是客客气气的啊，充满了笑容来对待这位不合理的乘客。那么飞机在继续飞降落以后呢，这个乘客就离开这个飞机，那个这位神的仆人Howard Hendricks 就跟这个空中小姐说小姐，我非常非常 appreciate 非常欣赏你的那种爱心耐心，能不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叫什么？我要写一封信给你们的主管，你们的美国航空公司，告诉他我看见什么，我要告诉你的老板您是怎么样用温柔的态度来对待这样不合理的乘客让给我你的名字，我要告诉你的老板。你找这个空中小姐怎么样回答？她说，我的老板不是美国航空公司，我的老板是耶稣基督。我觉得这个见证需要提醒我们弟兄姊妹，无论你在哪里，你要记得你的老板不是你眼能够看得到，是天上的老板有一次呢我在教会里面是教这个会籍班只要加入我们教会，我都很乐意花时间陪伴他们，教他们这个会籍班。那我每一次都问一个问题，你们觉得教会罗省第一环教会的老板是谁？很多老人家就说，是你啊牧师。我说不不是我那这个观念很重要啊。有些人以为我们是浸信会有一些浸信会的人呢，以为老板就是会众，因为我们很多决定要会众投票通过这个是浸信会的制度可是这个也错，浸信会老板不是牧师，也不是会众，老板是耶稣基督这个观念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帮助因为有时候有很多真的很生气的事情真的很生气有时候呢我就问为教会为什么要会用做一些不应该做的决定有一些的领袖为什么做一些错误的决定，但是我要明白他们不是我的老板，教会的执事不是我的老板，我的老板是耶稣基督那么顺带提醒各位要了解教会老板不是教会的执事，也不是教会的传道人， 教会老板是耶稣基督、啊、那么啊，无论怎么样，无论我们是神职人员也好，我们在任何地方上班也好，我们要清楚的记得，我们是神召我们在某一个岗位里面呢，来服侍他，做他的仆人。好，我们谈一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顺服他们呢？如何去顺服他？经文是这样说，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也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 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如何来顺服我们的老板。我们需要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榜样。请留意这边呢，有四个地方，有四个地方值得我们去思考多一点，有四个地方值得我们去思考多一点。首先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给我们榜样是什么呢？他没有犯罪，而且他口里面没有诡诈。他们呢、被骂以后呢，他被骂以后呢没有还口，也没有说一些threats 啊，威胁别人的话啊。主耶稣给我们这样的榜样。可是调过来你就发现我们人呢，就在上班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些 unreasonable 的老板呢这样对待我们，我们就会犯罪，我们口里面诡诈，不敢在老板面前说什么，可是在他背后就说很多啊。那么他骂的时候呢，我们又还口啊，而且呢，那么还有员工会调过来的，会怎么样呢？就威胁啊我们的老板啊，你不给我做这个，我就不干啊。那么我想啊，请各位呢啊，好不好？因为呢，我发觉下午我们真的要有一点互动，不然的话会打瞌睡啊。请你跟旁边的人呢谈一谈你自己呢有没有在上班的时候，可能已经退休了，可是呢在上班的时候有没有曾经在这边犯过这样的毛病啊？老板对你不好啊，你的上司对你不好的时候呢，有没有曾经犯过这样的毛病？好不好？用两三分钟彼此的分享，好不好？因为我发觉有人呢就一直打瞌睡。分享一下你的经验，你以前有没有犯过？
没有，老板对我不错，所以老板骂我。老板就骂我，骂
好，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被老板骂过的？有的举手。有没有人曾经被老板骂过的？ 有啊，亲，你有，谁是你老板？太太，他说太太。他以前，哎，我了解林牧师，他以前曾经在一个教会牧会，啊，老板对他不好哈，啊。那么，好，我想请问，那你被老板骂了以后，你有没有还口啊？
不敢
。
敢怒不敢言。
在他背后呢？
有。
心里面。心里面有鬼诈，不是口里。哇，你们更进一步哈，心里面，心里面鬼诈。好，好，想请问，这四个东西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什么共同点？都是跟犯罪不一定跟口有关系哈，可以跟口有关系。那四个都有一个共同点呢，就是都是报仇的行为，英文叫 retaliation， 对吗？啊，我们人就是这样，我们 tend to retaliate 啊，我们有一个倾向，老板对我们不好，我们就要报仇啊，不一定今天，可是有一天我们还是要报仇，对吗？啊啊。香港有一次的新闻，这位啊是菲律宾的，我们叫菲荣哈，啊，菲佣哈，菲佣，啊，香港很多哈，啊，香港很多这样的菲律宾的佣人哈，啊，很多很多啊。礼拜天呢，在这个王后广场，哇，都是一大片的哈，几千人聚在那边啊，每个礼拜很多很多。那么因为薪水低啊，所以呢，香港很多人就家务不用做了，就花几千块请这些菲佣啊来做家务啊。接着新闻呢就谈到这位菲佣啊，忘记他名字了。他呢有一次他的老板娘就很不满意，不满意什么呢？不满意他没有好好的照顾老板的小孩，这个老板小孩念小学要穿这个校服啊，制服要穿这个校服上课，那么他发觉啊，这个菲佣呢没有把衣服烫好啊，皱皱的让他孩子穿上去上学，很丢脸啊，所以他就骂这个菲佣啊，你为什么不尽你的本分，好好的去烫好这些衣服给小孩穿好上学。哇，骂骂骂骂骂，他就放在心中，然后呢要报仇了，报仇了。怎么样报仇呢？新闻，很大的新闻在香港。那么太太回来，下班回来了，先生太太下班回来了，就给他烧汤啊，给他们喝啊，就拿一碗给太太喝，这碗汤里面呢放了什么？老鼠药，没有那么严重啊，放了他自己的小便。新闻啊，香港的新闻啊，你说可怕不可怕？报仇啊。所以聪明就是最好不要请佣人，不要得罪佣人。现在到处都是这种观念，都是自我观念，要报仇，你骂我好，我不还嘴，可是以后你就知道味道啊，以后报仇。可是我们看到经文呢，啊，刚刚曾经被骂的，啊，我不知道你心里面那根刺好了没有，不要报仇，靠着主的恩典，不要报仇。好，那么秘诀在哪里呢？你知道我们人就很容易去报仇，可是经文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为什么耶稣基督他能够不犯没有犯罪，而且口里面没有诡诈，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微笑的话？因为请留意下一句很重要，这边说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秘诀在哪里？把眼光放在将来审判人的主，而且我们这位审判官是按公义，你放心，他绝对是公义的，绝对按着公义来审判啊！美国的这个法庭的法律的制度，我们没有信心，对吧？啊，可是呢，在中国大陆更没有信心了，法院哈，对吗？啊，那么可是我们这位主呢，将来就是按着公义审判人的主，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对他应该有信心，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不要报仇。跟你们分享有一个见证，我在那个大教会服侍主，我有我自己的眼泪，我有我的喜乐啊，都有很多喜乐，感谢主，看见一些羊群很乖啊，成长，追求神，努力的去传福音，遵行主的大使命，这个做牧者的觉得很开心，感谢主。可是偶尔都会有一些不乖的羊。有一次，1997年，我们上一任的主任牧师他离开教会，有一群的弟兄姊妹很爱上一任的牧师，尤其有一位的太太非常爱那个上一任的牧师，上一任的牧师是的确是一个很好的牧师，叫邓牧师，我也很爱他，很敬佩他。他离开的时候呢，这位姊妹呢，因为他很爱那个邓牧师，所以呢，他就很不想这个邓牧师离开，所以他自己在乱想呢，他就觉得哈、啊，他觉得是这个黄牧师有诡计，把这个邓牧师赶走。之后他很多时候呢做一些事情造成很多不安。怎么说呢，我记得印象很深，有一次我们那个礼堂很大，那么在礼拜天在门口，通常都在礼拜我在那个门口来欢迎新来宾啊，欢迎啊弟兄姊妹来教会敬拜神。我记得印象很深，我跟弟兄姊妹握手啊，崇拜以前他呢就站在离这是钢琴离这里那么远了，他在那边呢就故意的比较大声一点，就跟旁边他认识的弟兄姊妹说，你们不要信那个黄牧师，他是坏人。我心里面很疼啊，因为我觉得受冤枉。可是神给我一个提醒，有几样事情我不能做。第一，不能把讲台变成炮台，懂我意思啊？第二，这句话给我一个提醒：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无需为自己辩护。神知道。那我回家就跟太太分享啊。也不需要跟别人讲啊，神知道，不需要啊，要啊，好像很悲哀哈、啊，好像很可怜的样子，造成很可怜啊，需要别人同情也没有这个必要，神知道就好。的确，那段日子很难过，很难过。那么没有多久以后，这位太太。他一直身体都很好，突然之间被发现末期的肠癌，末期，马上进行很多的治疗。那我自己呢，也靠着主的恩典，把他以前伤害我的话放在一边，因为他是主的儿女，我是主的仆人，我有这个责任，无条件的。去做一些爱的行动， 所以我就没有因为他曾经伤害过我就不关怀他，不关心他，去看他，拜访他，鼓励他，可是他对我的态度都没有改变。的确坦白说哈，实在很难很难再继续下去，可是神也提醒我哈，连我爸爸这样的人都可以改变，我相信在神里面有恩典，所以我没有任何报仇的意念，只是说主啊，我相信这句话，我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的情况有高有低啊，有时候 好一点，有时候差一点。大概过了十个月、十一个月，差不多一年，他的情况越来越不好，又要进医院了。那么进医院那个时候情形已经很不好，人还是很清醒的。那么我教会的秘书就告诉我这位姊妹 又进了医院，听说情况不太好。那我听了以后就去看一看他去医院看一看他他对我态度都没有太大的改变我去为了祷告，他就是冷冰冰的这样子，你可以想象那么还有过了一个礼拜以后，他的情况就越来越不妙越来越差劲那么到一个地步呢，教会的秘书告诉我那位姊妹现在情形 很差，现在已经昏迷了那么医生说他时日不多牧师你能不能去看他我就说好，可是呢我嘴巴说好，心里面说不好，因为我上个礼拜才去看他好像冷冰冰没有反应的， 我真的不太想，坦白说真的不想再我已经尽了我的责任我这样想后来你晓得发生什么事情，那一天下午我的秘书跟我说，王牧师我们教会有另外一位弟兄，他突然间中风，刚刚送去医院现在在这个家医院，刚好就是那位姊妹住的医院。那我说好，我马上去看既然去那同一家的医院，就干脆也去看这个姊妹嘛，对不对那么这位弟兄呢，他住在二楼，这个姊妹呢住在三楼那么我进了电梯以后我就想先去看这个弟兄，然后才去看这个姊妹，我是这样想。那么进了电梯以后，弟兄在二楼，这个姊妹在三楼。进了电梯以后，本来要去二楼，结果我按了三，按三。既然按了三，就去看他嘛。去了他病床旁边，他的先生、他的孩子都在那个地方。我就打开圣经，唱首短诗给他听。然后呢，你知道一个人。这个昏迷他的灵还是清醒的你知道哈。那么我就唱完诗歌，然后呢就读诗篇二十三篇，读到最后一句，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之后三十秒他的心就停了。你没有想象，我本来要先去二楼，是神在推动我的手指，应该按二，最后按三。我感谢主给我这个福分去送这位姊妹，我更感谢主他的先生、他的孩子，因为我在旁边送他们所爱的太太妈妈，他们觉得这个牧师的确的确的确是有爱心的牧师。长话短说，他们以前因为这个姊妹对我的态度都是受影响，负面的影响。这位姊妹过后，这位先生还有他的孩子，他对我的态度是180度的转变，不是100度的转变，是180度的转变。现在非常的爱我这位的弟兄，他的家人非常的爱我， 常常鼓励我，跟我一起配搭同工。我觉得神在这件事情教导我一个很大的功课。什么功课？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神一定一定为我们伸张我们的公义，我们无需去报仇，无需去为自己争取什么，无需做这些口里的诡诈也好啊，骂还口也好啊，什么我们不需要做一些。因为我们信主的人呢，我们有一个公义的主，我们很简单，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好，刚刚有那个人举手被老板骂过，很实际的，好不好？因为主的缘故，你不要报仇啊，你不是给我做应许，你是向神说。也许你真的不想再回去工作的环境，可是你好不好因着主的缘故不要报仇。好，那么我想在往下看的时候呢，我想请大家看一段的经文，我印在这边，我们很熟悉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五章14节到16节，我们很熟悉，我们一起来念。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并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非常非常熟悉这段的经文。在教会历史里面，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啊？罗马天主教呢，曾经在教会历史里面呢，怎么样解释这段经文呢？曾经有一段时期，罗马天主教的人他们说这一段的经文不是给每一个平信徒讲的啊，不是。我再重复哈，曾经在教会历史当中有一段时期，天主教的人说这一段话不是跟平信徒讲的，他们说这一段话呢其实单单是跟谁讲呢？单单跟一些传道人讲的。这个是历史当中的一部分，不是说我同意啊，我只是说曾经在教会历史当中有一段时期，天主教的人说这段的经文不是向平信徒每一个基督徒讲的，单单是向传道人牧师传道讲的。我们没有办法同意，为什么？我们看经文呢，请留意第五章第一节我这边也打出来，上下文很重要。登山宝训你 请留意第五章第一节这样说，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传道人，不是这边说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自己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然后呢，第八章第一节，耶稣讲完这个登山宝训以后呢，耶稣下了山，有什么？传道人？不是，是许多人，因为是 crowd。 所以呢，这个历史当中这个罗马天主教的这样的教导是错误，错误极了。那为什么我要在这边在结束的时候跟你们提到这一点？有个原因，原来耶稣基督呢在这边提醒我们每一个平信徒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责任，好好的去为神来照亮黑暗。 虽然我们花不少的时间在工作的岗位上面，我们好好的不是单单在教会以内来照亮，要在教会以外来照亮。那么这个是我们教会晚上我的摄影技术不是很好，不过呢有一天呢我就开车离开教会呢，我就拍了这张照片。这个是我们教会的礼堂哈。那天晚上呢，好像这里面有什么彩排啊，所以就灯都亮了，所以我就照了一张的照片。当我开车离开 Chinatown 的时候呢，就经过 Chinatown 的山上哈，我就看到一幅的图画。我看见以后，哎，怎么那么巧啊，我刚刚才在教会拍了这张照片，我看到有一个夜景非常非常的漂亮。什么夜景？看到这个夜景，这是我们加拿大教会后面那条街拍的，这个当趟，这些是办公大楼，是不是很漂亮？我拍了这张照有一个原因，因为我有个反省，我们教导弟兄姊妹要按照马太福音在不同的岗位去照亮黑暗，我们有很多时候在教会以内去照亮，可是神透过这幅图画给我一个提醒，不对，因为我们一个礼拜至少有5天是在我们上班的地方，我们应该鼓励弟兄姊妹好好的在他们办公上班的地方来照亮黑暗。我不认识你们工作的环境是怎么样，我想在结束的时候为你们做一个祝福的祷告，在工作的岗位为神做盐做光，好好的为主来照亮，是神你蒙召蒙神的呼召在那个岗位为神工作，求神帮助你，不是做一个没有人知道的没有生命力的基督徒，是调过来是做一个有生命力有影响力的，也相信把自己交托那个按公义审判一切的一位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您，因为你被骂的时候没有还口，不是说你没有为自己 defend， 可是我们知道你不是带着报仇仇恨的心态去报仇。主啊，求你提醒我们，我们常常在工作岗位上面受了一些委屈，但是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顺服，甚至一些乖僻的老板也帮助我们按照主的吩咐好好的顺服这些不合理的主人，如果没有违反圣经的原则，帮助我们顺服又顺服，也求主除去我们心里面的一些的恨一些报仇的意念，帮助我们尽了我们本分，说明一些事实以后，如果对方不改变，我们就紧紧依靠主，等候那按公义审判的主的来临。我们相信主的话，我们为这边还在上班当中的弟兄姊妹祷告，祝福祷告，他们在工作上面也许面对一些很不合理的上司老板组长，但是求主给他们成为有力量的基督徒，不单只在教会以内来照亮，更重要的其他周间礼拜一到礼拜五好好的在工作岗位上面为主发光。求主将你的话藏在我们心中，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谢谢。